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五。
这次很不一样，因为我们两个人合体了，魔气重点，因为我们两个人
合体了。
今天的话就跟大家想聊一聊，就是怎么开始做播客吧，因为其实好多朋友问，对吧？
对。
而且播客绝对是比做视频简单很多，因为一个最简单最能够让大家觉得放心的东西就是你不用露脸，就甚至有的时候别人都不知道你是谁。
对，
这个特别好，因为你放心，就是你三姑六婆我估计他们也不会听播客，反正我们家那边没人听。
对对，就是我觉得播客呢是不会跟长辈冲撞，就是他们一般来说我觉得用播客的都是我们这个年龄阶层的人比较多。
哎，对，就是我就觉得我一般就是我的视频，就是我那段时间用抖音的时候会被我的爷爷奶奶刷到，然后被我骂一顿，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刷到被骂，对吧？但是播客真的目前为止还没有，而且在播客里面的话其实你能聊的尺度更大，不仅仅是因为审核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就不露脸嘛，所以你可以更大胆的说。笑啥？
我跟还在想那个合体了，我觉得你怎么会说那么土的话。
天哪， 我随便讲的东西都会让你觉得那么好笑吗？
是啊，你还
如果这都不算爱。
对，就是如果你平常觉得你说话很有趣，就是你平常讲话你旁边的朋友都会觉得很有意思很想笑的话，我觉得就还蛮适合做播客。
对，而且除此之外就是我觉得你有一技之长，对吧？
嗯，
就是比如说你就是在某个专业你很厉害，比如说哎，你是一个你是一个作者作家，或者你很会写作，或者你是一个学人类学的人，你是个学哲学的人，或者你就很喜欢赛车，你很喜欢打游戏，你很喜欢摇滚乐，你也有研究，这些都可以聊。
对，
我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就规定了说啊，只有 David Bowie 可以连摇滚乐。他是弄摇滚的吧？
谁？
大卫鲍伊。
是
吗？是吧？嗯，就是没有这种规定，我就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就是除开这种大的之外，其实小五你说实话，咱们俩做这个播客是不是让我们的友情升温了不少？
确实是，就是因为其实如果你不是说刻意大家约定好一个时间或者去做一个什么事情，大家可能久而久之就不联系了。
哎，
而且话题其实也是要努力去找的，不
是
说
要努力。
耶，操小我的普通话哦。
都死才的嘛，哎，说到哪些？
就是如果你们不努力去找一个话题的话，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哎，好像聊不下去。
嗯，
或者说你们如果不去更新一些知识，或者不去做一些知识的准备，或者是说相关信息的搜索，你会发现你们聊来聊去就是聊的以前的那些东西。
哎，
就很无聊啊。
哎，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就说哎，觉得我跟小五好像一直都有东西聊，就很羡慕这种友谊。那不是啊，我们两个是刀架在脖子上啊。我们两个说这次必须要聊什么东西，比如说
对，
我们之前聊书，对吧？
对，
那小五就说每天都在催说看完了吗？
嗯，
你看完了吗？就其实这种东西还挺好的，因为我觉得在除开了学生，就是除了在学生阶段以外，就是有一个人这样可以就是督促你，但是就跟学习不一样，因为你这个真的是为了自己。
对，
然后你想要进步，你想要跟朋友聊，就是我觉得这点其实特别特别好。
对，就是如果你跟朋友有的放矢的去聊天的话，其实你们就会在针对某个领域进行一定的学习。
嗯，
就比如说像我们每次选一个不同的话题之后，我们都会去了解那个话题的相关的知识。
对，这个之前的这个准备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对，
不是说一来就来聊，我俩没那么厉害。
对，比如说有一期我们要聊那个菌群，我们就要看很多的那种什么关于益生菌啊，还有就是这个细菌是怎么影响这个人的性格和他说话的方式的。
哎，
我们就会去读一些相关的论文，就会发现哎，很有意思的现象。
嗯，就是对这个就不仅让我们自己就是说能够成长，最重要就是说跟朋友这个我其实挺看重的。就包括我们的播客里面也邀请过其他的嘉宾，对吧？
对，
也有我们共同的朋友啊，还有这种就是挺好，其实每一个参与的人都很喜欢。
对，
嗯，就是因为他会觉得说哎，我们这次好像就是好像你把我当成了一个那种嘉宾一样，就是你们感觉你们像个大人啊。像大人一样呢，
就是感觉你们的那个聊天会比平常的聊天更有质量，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对，而且但是有的时候会感觉有点后遗症嘛，有的时候跟朋友聊的很深的话，我在说哎，早知道录一下了，就是
对啊，
会有这种感觉。
对，就是你现在如果我们跟朋友在聊天聊得很好的话，就会很后悔说哎，怎么没有打开这个录音。
嗯，
因为我觉得好像不想让每一次交谈浪费。
嗯嗯，
想把它这个记录下来，而且我觉得记录下来的聊天你再过几年回去听也是觉得很有意思，你会觉得你当下会有一个就是怎么讲 可能你会以后会有不同的想法，但是你至少明白你当下那个阶段你到底在想什么，你的人生这几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和成
长。因为有的时候我想我们俩这个播客做了有个大概很多年了，很多年就是播客还没流行的时候我们俩就开始做了，那个时候就到现在我的时候听偶尔的之前的一些我觉得很好笑，就是你看视频你能看得出来人的成长很明显嘛，我们两个都是这个大发胖啊但是听播客真的也能听出来，就是我都会觉得有的时候之前说的一些话我觉得很好笑、啊、但是我觉得那又怎样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之前说的话很好笑，然后感觉现在听起来觉得很丢人，那说明我成长了对吧，
是的，
就是我觉得能够看到自己的这种直观的这种变化也很好。而且如果大家还想不到一个话题还聊的话，我觉得有个特别好的点就是你的兴趣，哎，比如说你就喜欢哪部剧，你跟谁一样，你们同样的喜欢这部剧喜欢这个电影，你们都可以聊的，
对对对，
哎，比如说我就很喜欢《继承之战》，
嗯，
我也看有很多朋友就是在播客上面发他们对继承之战的看法，其实特别好，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播客你就相当于说你就看了个影评，而且你可以认识志同道合的人，而且你聊起来你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不仅仅是说好像就是个东西很高深对吧，一定要聊一个什么、聊一下核呀或者是原子啊质子啊，当然这些东西也很值得聊，但是比如说你喜欢的音乐或者是你喜欢的剧，这些都是一个我觉得可以尝试的好办法。再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怎么录制这个硬件、那我们两个每次见面的话我们是用手机苹果手机自带的这个叫做语音备忘录，然后两个异地的话呢我们两个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两个也买过各种各样的设备，最后我们发现最方便并且效果出来还比较好的啊，综合一下、那就是使用那个腾讯的那个什么
腾讯会议，
哎，对，腾讯会议你就点开录制，它录制之后它会自动给你保存一个视频跟你跟一个音频，就是你就可以直接把那个音频导出来然后剪就行了，
对，
嗯，我们是把它导到 Final Cut 里面剪的，
对，
不知道剪映现在能不能剪音频、
也可以剪，
也可以是吧、
是的，你到手机上也可以剪的，
就是这个设备其实很简单，就是最重要就是你现在想到了你现在就做，明天比如说你现在找李鹏你们两个现在就见面，现在见不到明天就见面，然后就约着就录了第一期，当然可能就是说很粗糙，但是这是第一期，最重要的是你开始做了、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听了我跟小五的播客说特别好，他们也要做，但是我这样的朋友已经说了三年了还没有做
我觉得录播客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听我以前的普通话我觉得很搞笑就是我听我第一期讲的那个普通话我就觉得说哇我以前普通话好差、怎么会差成那个样子，就是虽然现在也没有多好、但是呢至少我觉得是有进步，就是我会刻意的去注意一些我普通话的发音、因为我就是怕别人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有的时候、
是就是这种进步其实都很好，其实就是关于这种话题，这种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说了嘛对吧、你感兴趣的东西，除此之外我觉得有个特别好的点就是你身边有哪个你很敬佩的人，
对，
比如说他在哪个领域弄得很好，你可以像一个采访者一样你采访他，
对
对吧，比如说哎，这个朋友他写论文就写得很好、这个朋友他很喜欢研究古诗词，他很喜欢打游戏、打游戏打得很好、或者是喜欢赛车或者喜欢研究音乐，你都可以把人就是请来然后你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关键是因为当你们这样认真坐下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比你们两个平时就随随便便聊其实会聊出来很多东西，
对，而且你会看到他的另一面、因为我觉得像平常我和卓玛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日常生活当中聊的也是很没有营养的废话，
对，
就是嘻嘻哈哈的，但是呢我们坐下来说要录播客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讨论一些很深奥的话题，然后呢我们平常的话如果讨论这样深奥的话题会觉得哎，是不是有点太装了呀两个人见面在这里聊说哎。你关心人类的发展吗
那你觉得法律怎么样，就是这样聊，
你觉得公平吗这个世界、
对，就大家知道现在播客也是可以接广告的，
对、
我们也接过，而其实大家会发现接了很多都是、偏、情趣向的，因为他这种视频审核很难嘛、所以就是播客相对稍那个松一点，但是说实话我们俩前两天录了一期情人节特刊，其实那个我们两个特别特别喜欢、聊了很多关于 sex 的东西，但是就审核不过，
对，
所以那个我们就发不了了，就是我们能感觉到播客的这个审核已经越来越严了，包括前几年我们发的东西很多都被下架了，
对，
很多东西不是我们俩删了就是直接给我们下了，
对，就是下架了，因为尺度的问题，
对，但是这确实是一个点啦，就是包括你看我觉得它不仅可以锻炼你的能力，你也可以就真正的就是赚到一些钱，然后你真的就可以被这个东西就是培养出来你的那个兴趣，包括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这个播客的封面也是我们对吧很精心的弄的，我朋友弄的、就是感觉哎，我们两个现在比如说录个播客的时候感觉是两个大人在开展那种成熟的对话就很喜欢看到这一种反差吧，
对，就是感觉好像我们真的对这个社会也是有一点了解哦，
而且特别重要的点就是 我是在国外旅行的时候还发现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三六零的那个书，叫做 Normal People 跟 Conversation with Friends， 也拍成了剧，叫做寻常人跟聊天记录，对，很火。就是因为我不是发了一个视频嘛，就教大家怎么在国外交好朋友，很多人就会说，哎，你怎么跟国外的朋友有什么这么多聊的？我就发现，那就是因为平常我在播客当中，
对，
跟小五什么都聊，
对
吧？因为你发现外国人就是你想要跟人做成很好的朋友，你没有办法说只聊说 Oh my God， 你喜欢什么颜色？
对，
我很喜欢中国，我很喜欢吃火锅，你们不可能停留在这里，就是。你们一定是会对这个世界有一些看法，然后他们聊，就是你这样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外国人很喜欢这样，就是因为已经经常这样聊天了，像是一种锻炼一样，就是你也会变得很擅长听，很擅长提问，然后让
思考，
对，然后让别人就是加入你的这个话题，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我最近才领悟到的一个点，就是它让我就是我觉得更会聊天了。
对，因为录电台好像是做一种那种思维性的训练，话题性的训练，就是你在某一个话题然后展开一系列的讨论，
对，
然后你会源源不断的抛出你的问题，然后引导这个话题继续，然后让这个话不要掉在地上。
哎，对，因为除了就是像我们说我们之前比如说每个播客都是做了准备，对吧，但像今天这一期我们俩就说 OK， 那我们就开始聊吧，
对
吧，你看其实我们没有打任何草稿，这个东西就是很锻炼的，
对，
我要随时想小五接下来说什么，以及我要保证这个话不落在地上，
对，
然后我们继续提，就是像每一次聊天都是在直播一样，
对，而且你会延展这个话题，你会在聊天当中不断的思考说，哎，这个话题还有什么延展的，还有什么值得分享的地方，还有什么我平常的一些日常的思考，这些都有助于你平常做这种逻辑思维的训练，而且包括总结你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因为像卓玛就会总结他发生的一些小事儿，像上一期卓玛总结的，他说他会评那个争吵系的一二三名，我就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新奇的事情，回去还品味了好久，我觉得好有意思。我后面我现在也开始
解释一下，就是说我跟他说我很喜欢看一些各种电影跟电视剧里面的一些争吵的画面，然后会在心里面评，就是我争吵系的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就是在我心里面的第一名，我觉得应该是最近的那个电影叫做《坠落的审判》里面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啊。然后里面的男主、女主啊，算男主吧，反正就是跟他。女主跟她老公的对话的吵架，还有就是《继承之战》里面第四季第四集吧，还是第三季第四集里面的 Shave 跟 Tom 的对话，这个吵架我也很喜欢。你继续。
我就是觉得这种小的细节，可能你在平常的日常的那种生活当中是很难注意到，或者是很难被提起的。然后呢，在这种正式的聊天环境当中，他就会突然提醒你说，哎，这个人的关注点好不一样，好有意思，和你平常关注的不一样。你从就是像我从来没有关注过别人是怎么吵架的，我现在甚至还会观察我们公司同事吵架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吵的、
哎、
他们习惯用什么样的逻辑来说服别人、他是喜欢甩锅的人，还是习惯说
找他话里面的那个逻辑，
对，或者说是他就喜欢无理取闹、他就喜欢把事情迁移到这个别的事情上去，因为我就是通过你这个点观察到了我吵架的逻辑，你知道吗、因为我吵架的逻辑就是我不会回应他跟我吵架本身的那个事情、比如说他说我骗他、我就会说你妈妈出轨了。
Oh my god， 小五，你真的是，
就是我会发现回应事件本身是没有用。就是我跟别人争吵的习惯，就是比如说别人攻击我某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攻击他别的点。
哎，那这点我们俩想，因为我在回忆，比如说我跟在亲密关系里面，比如对方吵架说，他说啊、哦，我觉得你这样非常的无理取闹，我就会说你为什么上厕所又没冲干净？就是我的点就在于我要抓住我的这个论点不放。
你这个不叫，你这个叫发散性的。
哦，发散性
抓住。
因为而且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因为我说了我会关注这个之外，我那天又看到一篇视频，他就是说，其实有一个人他做研究，他发现就是得有 ADHD， 就是有多动症的人，他其实更乐于吵架，就是吵架会给他分泌多巴胺。因为我自己是去医院看过，医生说我没有多动症嘛，但是我又去了一个医院，医生说好像有，反正就是我不想在这个东西上面再花钱了，那我就判定自己0.5有吧。就确实是我看到争吵戏的时候就会让我兴奋，我跟人比如说亲密关系里面啊，尤其是跟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吵架的时候我就是会有点兴奋，我就兴奋，真的，我就发现妈呀，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一点，
热衷于吵架的小姐姐一枚啊。
没有，就是因为我发现那个时候就是可能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尤其是男人，你跟男人对话的时候，当你情绪没有到顶点的时候，他不愿意说实话，你懂吗？就我们就是有什么就说，你说嘛，你为什么不爽？但是有的人就是他就不说，他只有在吵架他就说好吧，其实那天那个时候我就不爽了，对，我就说 OK， 那你现在才说，对吧？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对很多男性，尤其是在东亚男性里面，就是他就说不出来这个话，你只能靠就是你只能扮演成他们嘴里的那个疯子。Oh my god， you are so emotional。Oh my god， 我当然只能 emotional 了，因为我好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就冷暴力我，对吧？就这个也是我总结发现的一个点。 点，就是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嗯、
是，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你想做电台的话、
嗯、
其实我和卓玛就像卓玛刚刚说的那种，它是一个特质，就是你适合做电台，就是你对生活的观察特别的 detail 特别细节、
嗯、
就是你会去观察生活当中很小的事情、
嗯、
然后呢你也会观察你自己，而且你对周围的事物有特别好大的好奇，
嗯，
这个就是说明你其实可能适合做自媒体，
嗯，
适合做电台，
嗯，
对吧、
嗯、
你觉得还有什么特质就是这个人
适合做这个，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喜欢观察、说的是吧、
嗯、
思考，
就是好，就是我刚刚说的嘛，就是
哦，总结，
嗯，
因为我觉得我跟小五我们两个就是自从录播客以来，我们你们发现其实我们两个厌恶一种对话，就是那种只有抱怨没有总结，比如你说啊，我今天烦死了，又跟我老板吵架了，我说哎，为什么，然后如果这个聊天五分钟只是骂老板的话，会觉得没有意思，
对，
我想说哎，那你觉得为什么你老板这么说，怎么怎么样，哎、
嗯、
那你小时候你爸爸也打你吗举个例子啊，就是任何一个表面的东西我们喜欢往深挖，
对对，
我们喜欢往深挖，
对，
就包括我自己就是在做播客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我在现实生活中我在亲密关系中我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因为我做播客跟做自媒体习惯了，我知道我说话要怎么样，就是不让别人生气，所以有的时候对方这么说话我就会被我挑刺，你懂我意思吧、
嗯嗯、
比如说我们两个吵架，比如说小五如果说对啊，因为我他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才这么说，我说什么意思、
嗯、
我不是你朋友吗，
嗯嗯，
你懂我意思吧，就是、
嗯、
这个东西已经影响到了我生活当中，
嗯 嗯,
嗯，这个也是我最近发现的，
我也是，就是我就是也是就是跟你之前不是拍视频吗，
嗯，
然后做了自媒体之后呢，我觉得我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当发生很严重的很重大的问题的时候、
嗯、
我第一反应不是说沉醉在那个事里面、
嗯、
就是我好想录哦你知道吗，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嗯，
然后呢我第一反应是说我把手机视频给打开了，
嗯，
虽然最后那些材料都上交了，因为那些视频就是不雅、
嗯、OK，
就是
不是啊，
就是我之前被人家打了
，Oh my god！
就是我跟你说，在职场当中啊、
哦嗯，
然后其实那个是他违规的证据。为什么我恰巧记录下来的呢、
嗯？
就是因为我好想录，我就觉得比起来我受、
嗯、
遇到了这个事情，我就觉得说我靠，可遇而不可求的素材，
嗯、
老天赏饭吃了，就是、
嗯、
就是说谁能遇到那么刺激的事情，就是感觉是小说或者是电视剧里的情节，
嗯、
你就会有记录的习惯、
嗯，
而且其实你不会沉浸在那个伤痛当中。
啊、
反正我也不知道是我个性的原因，
我们抽离了。
对，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说，我说哇，老天爷赏饭吃了。
哦，我懂，就是所有你的经历都变成了你的素材。
对
对
对。
嗯，
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质，就是你能够抽离出来看你的生活，而且你想去研究你的生活。
嗯，
还有就是我觉得幽默吧，我觉得卓玛讲话是很幽默、
嗯、
就是我们两个都是在朋友圈里面讲话，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
嗯、
就平常大家都觉得说哦，你讲话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
嗯，
因为我觉得要判断这个你适不适合做电台，或者是你说的话听不听得进去，你一定要问你周围的人、
嗯、
有的人是他觉得他讲话很有意思，但是其实周围人只是配合他、
嗯、
其实觉得他很啰嗦、
嗯、
不想听，但是如果你讲话真的有意思的话，其实你朋友是很爱跟你讲话的、
哎、对，但是这种有意思不仅仅是说我们俩这种啊，比如说我觉得向彪老师讲话很有意思、嗯、
对对对、
哎、戴锦华老师讲话很有意思，
有意思不等于只是搞笑而已，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人非常的有深度，然后他能够思考，然后关键是他们两个在自己的领域都做得特别好，
嗯，
就你就听他讲这些东西，你觉得哇，如听仙乐耳暂明啊，就是你感觉到你又学习到了一些东西，
对对，
但是呢他也不是强塞给你的，包括我们俩前段时间看那个向彪老师那个采访叫啥来着、
嗯、
人物杂志，
哎呀我忘了，好长的一个采访，
嗯，反正就哦，他大概的他那个主题他就是说什么、
嗯、
在这个时代他更愿意就是去爱了，对吧、
嗯、
就是爱周围的人、
嗯、
然后怎么怎么样、嗯、然后很长的一篇，就是就真的就是我们两个听完那个之后，然后看完之后就感觉就是跟向彪老师做了一个星期的好朋友，
对，就是做了很深度的对话，
哎，就这种感觉特别好，就是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你身边有这样子的人，或者是太棒了你就是这样子的人的话、
嗯、
我觉得天哪，就是如果能够让我们或者让别人听到，我觉得真的也是件很好很好的事情，
对，就是一定要去问问，就是你如果想做你可以问问周遭的朋友，你说话别人听不听得进去，
嗯，
这个是最重要的，不是说有意思等于幽默，而是说你说什么别人听得进去，
嗯，
证明说你的表达的方式也是对的、
嗯、
然后呢你的语言也是对的，
嗯，
然后你是以一个正而且在一个正确的时机传达的、
哎、
这个才叫讲话听得进去，就比如说像我觉得像李玫瑾嘛，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就是一个公安的，
嗯，
他是一个公安的犯罪学专家，
嗯，
他讲话也是很严肃，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
他讲的所有话我都听得进去，就无论他讲那些什么法律的，
嗯、
还是讲那些案件的审判，
嗯，
就像罗翔讲刑法，你也听得进去啊、
嗯嗯，
哪怕是法律这么无聊的东西，
嗯，
所以讲话 你讲话别人听不听得进去，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说教性质的人，其实你讲什么大家都听不进去，不管你幽不幽默。
嗯，是这样子。
对对，
因为我觉得说，其实在我们录播客之前，其实早就有这种感觉。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对吧，我们还没有录播客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觉得生命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不论是说我被公司裁掉，或者是在感情上面遇到跟男友吵架，或者是跟爸妈遇到问题，我都特别愿意跟小五聊。
嗯嗯，
就是我觉得你不仅就是能够说出来那种话，而且你能安慰我，就这种情绪这个方面也很重要。
对，
所以你看，就是我们能够在彼此身上找到这种安慰，我们就觉得说，哎，既然你的这个话能够安慰到我，甚至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会把小五跟我讲的话转述给别人，别人都会笑，然后别人会觉得说，哎，他讲的很有道理，我就会觉得，哎，那这个人肯定就是一个很好的邀请的嘉宾。
对对对，
就是哪怕你不是这种人的话，你周围有这种人，你也可以拉他们上来，对吧？做几期。
我也是会被就是卓玛讲话经常逗笑，就是所以我觉得他我。就是他要做电台我就觉得很合适、
嗯、
因为他经常哪怕是他很难过的时候、
嗯、
或者说他很伤痛的时候他讲出来的话也是非常有意思然后就是真的会把我逗笑而且他很会做一些怪表情
就是在播客当中就是大家看不见但是应该能够想象我的脸吧、嗯、就是说歪的、嗯、
然后他就是也很能够叫什么我觉得就是要解构化你自己的伤痛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因为他就是会有一种非常自嘲的方式比如说他被开除也好或者是说他跟谁分手了也好他都会用特别搞笑的方式讲出来让我觉得说怎么这么有意思啊听起来也就是虽然很伤痛就是我能够理解卓玛心里面是真的有难过的但是呢他能够也能够以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方式讲出来因为你想如果你只是讲你的分手你哭天抢地的说你男朋友哪里不好、
嗯、
别人可能第一次听还觉得有点新奇、
嗯、
但是再听就不愿意听了、
嗯、
但是呢卓玛每次都有点新花样、嗯、讲出来
关于我痛苦的367种方式
对啊对啊他会讲出一些新花样来他今天要这样明天要那样我听着也觉得说嗯是挺有意思的
听着也觉得赏心悦耳
啊是了觉得你分手了之后还就是每次分手最伤
每次
每次分手最痛苦的那个阶段都还蛮有才华的然后等到那个伤痛好了就泯然众人了伤痛有了伤痛有了我只能说
哎呀，所以说有的时候谈恋爱只是为了创作了
啊，是了是了是了我也是觉得我觉得卓玛是那种跟男朋友吵架的那种顶点和那种分手难过的那种顶点讲话是最有意思的
但你看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我们两个是多么会欣赏彼此的朋友啊
哎呦真的受不了、啊、
咋了东亚朋友还不能互相夸一夸了
时刻意时刻意主要是面对面夸有点恶心啊
死日啊死日啊
看着我们两个这种蓬头垢面的样子我说出这个话我的天
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悟了因为我就觉得说在我们录播客比较频繁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也还在找工作的时候嘛
嗯，
我最明显的点就是我觉得面试我不怕咯、
啊、
真的我跟你说我面起试来我得心应手啊
我
感觉
也是觉得
对我觉得我再聊半个小时我把那个面试官的那个原生家庭的创伤我都要聊出来了就是这种感觉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压力面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互相给对方好大的压力就是在聊天的时候就说你觉得呢这个世界会好吗
对然后哪怕两个讲个东西我们两个今天要开启我们的那种幽默 mode 啊、
嗯、
sick mode 开启的时候也会想说我待会儿要比他更好笑在拼什么拼啊
而且我还会觉得就是录了电台之后我们很会面对尴尬
哎，对
就是以前人家让我做自我介绍的话我是、
嗯
没有办法就是那么自然的、
嗯、
我现在马上就可以开始表演大家好我是吴凯文大家叫我小五就可以然后就是有那种就是但是刚刚卓玛那个开头还是让我尴尬了一下
合体了
我真的Yamagini chain, rest in peace to my superior. Hermes Linga feed a village in Liberia. TMZ taking pictures causing my hysteria. Mama see me all BT and start tearing up.
但有的时候我怕我们这样说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我们很卷啊？
卷为什么？
就是感觉啊，为什么非得就是得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还是怎么样呢？
就是听电台的人，他肯定就是会听这期的，他会想做啊。
哦，
不听的人他也不会点进来啊，怎么会觉得我们卷？他
是
因为想做，而且我觉得做电台很放松啊，为什么会觉得卷？
对，
我是觉得我平常的压力都可以在电台当中得到发解，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交流对象，有一个很好的听众、
嗯、
就是无论大家听不听也好，也不是大家不重要的意思，反正你们听不听我也不 care 我主要是有些事情就是想讲给卓玛听，然后卓玛有时候也是要给我讲一些事情啊、
哦、
虽然说
我倒不是啦，我主要是讲给观众朋友们的
好
你的也听，
虽然他讲的重要的事情吗、
嗯、
最后我们都剪掉了
对，因为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做播客在裸奔呢、啊、就我跟夏武说，就是观众朋友们感觉就是把我们两个就是全裸都摸得透透了。上一期我们两个其实是有个情人节特辑，但是因为审核没过被那个了嘛、嗯、上在那个节目里面小武还讲到自己电击自己啊
哎，讲这几个字小心这期又发不出去
哦。我们到时候看一下，如果没逼掉就那个啥吧，反正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很信任听众朋友，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们大家听的这个节目其实我们是没有怎么剪的，每一期几乎都
是
没有什么剪，
就是原味
原味，就是原味最多就是加点音乐，或者是说审核不够我们逼一点、
就是加一些，就是剪掉一些敏感的地方。
哎，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大家互相的信任吧，因为你想你长时间的说这么久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的电台有一个多小时、
嗯、
你怎么可能每一个话都是保证没有一点点错误呢，对吧？
对，
但是我们可以一边反思一边说着谨慎的话一边搞笑的话，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听众朋友能够懂我们的点，对吧？
对，
他不会就说这两个人好命或者怎么样，因为有的时候这是我们的一种说话的方式。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给了我们一个这种非常安全的空间，也让我觉得就是说很感动呗、
嗯，
就是双向奔赴了，家人们。
谢谢大家，我刚刚收回那个话、
嗯、
跟你们主要是跟你们讲的，不是跟杨东卓吗？跟你们讲的比较重要。
嗯，
而且我就觉得说，比如说像我普通话也不是很好嘛，
嗯，
然后我觉得你如果觉得你普通话不是很好什么的、
嗯、
也没关系，你想录就录，你只要讲的话大家听得进去，
而且说不定也是一种特色啊。
对啊对啊，
我看现在也有各种方言的录制，对吧？
对啊对啊，像我硬件什么的卓玛刚刚也介绍了嘛、
嗯、
就是非常简单，手机就可以了。
嗯，
然后你两个人异地的话用腾讯会议也可以、
嗯、
就是你也可以加强你跟你朋友之间的联系嘛、
嗯、
就是而且以后你们像我现在啊、
嗯、
有的时候真的以前的老朋友我跟他们见面就真的是没话讲。
嗯，
因为他们不会为说比如说我们今年要过年了，我要见我十年没见的老朋友、
嗯、
我应该准备一些哪些话题、
嗯、
我们是不是还有话聊，是不是要准、嗯、提前准备一些他喜欢的可以聊的事情、
嗯、
他们不会这样、
哦、
嗯，他们就是所以你跟他们在一起再见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大家互相都不知道说什么。
是哎，那我这样讲个东西你觉得这样正不正常，大家也帮我评判明白。就是我现在到一种什么地步，有的时候我比如说见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或者是说我明天有那个朋友就说我们要不要好久没见呢，我们 FaceTime 一下或者打个视频什么的，我都会有的时候会提前写好备忘录，就是我要跟他聊什么，就一二三四五六个点，
说明你很重视他们啊。
是吗？
我觉得
okay,
对啊、
okay.
我觉得这个很，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
哦
怎么讲呢，我觉得在我们的世界里是很正常，但是一般人他不会这样做。
嗯，
就是一般人他们只会觉得是一次闲聊，我没有必要搞得像是
嗯，
发言。他可能
因为我也就是有的时候不想是给别人压力，但有的时候就我一个好朋友不是结婚了嘛、
嗯，
然后我们俩很久没见，我去北京找他的时候，就是我们俩要见面，我知道我们俩要去吃饭了，我就在备忘录上写上，我说第一就是问一下他就是婚后怎么样，
嗯、
第二就是问他身体怎么怎么样，
嗯、
第三问他有没有体检、
嗯，
第四就是最近我看的这三部电影要给他推荐，第五就是我真的会写下来。
我觉得前面家常的不用写下来，就是如果是要聊电影的话可以，
嗯哦、
因为这种家常的话题随口就可以聊啊。
哦，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太激动了，我就会忘篇嘛，因为我特别想要就是跟我的朋友就是其实。大家可能就是不清楚，就是我跟小武有的时候大家觉得我们两个是那种很义很义的人，我们俩确实很义，但是其实我们跟朋友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是偏爱一对一的，你发现没有？
对，
你跟你的朋友聊天也是一对一，
是是是，
我跟我朋友是因为就在那种环境里面，尤其是我觉得我是有一点那种讨好型人格的，在一群人里面、
嗯、
我一定要确保每个人都有话聊，所以我就不想要冷落谁嘛、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聊天里面感觉我就很雷，这也是为什么我很讨厌过生日的原因、
嗯、
因为我想要大家都开心，所以我就自己过、
嗯、
因为有可能这个朋友不愿意这个朋友，有可能、
嗯、
哎，就是所以我感觉就是在一对一的时候是我最轻松的时候，我想要给我朋友就是足够的注意力嘛、
嗯、
然后我也想让他知道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你跟我说什么我都会听，就这种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重要，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尤其再加上我们东亚人比较害羞、
嗯、
但其实如果你真真正正的跟你的朋友有个这样一对一的对话，你真正的听他说话，你真正的就是说完全不打断他，然后你帮他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小事，哪怕他吐槽他的同事你都能够听，然后跟他分析，这样的话其实在对方心里面真的能够带给对方莫大的悸动，就是有几次我跟我朋友聊什么、
嗯嗯、
到最后朋友都哭了，
嗯，
就是说卓玛就是我很久就是没有被这人这样听着了，然后哇我当时觉得天哪，就是我以为就是只是在聊天，但是没想到就是对他有这么大的那种就是那么那样的打动他，就我觉得还挺感动、
嗯、
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的电台就是带给我的，就是他让我更学会了在生命当中去如何做一个更好的朋友，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哪怕就是最近我跟我爸妈相处也是，不是到了春节吗，回家又到了这个该吵架的时候啊，过两天又得走了，我前几天我不是自己去看了，我跟朋友去看了那个叫什么热辣滚烫嘛，然后我也给我爸爸妈妈买了，给家里人都买了，然后他们看完之后我就一直记这件事情，因为当时回家都已经很晚了都睡觉了，然后第二天也很忙也没聊这个事情，我今天在出门之前我就特意想起这件事，我说哎你们觉得那个电影怎么样啊，他们就说还行，我就说哎你哪里觉得还行，你记得那个画面吗怎么样，最后就变成跟家里人就是聊了一个多小时，我奶奶第一次看电影聊了很多，你看我觉得这个就是电台带给我的，因为我脑子里面一直记着事情，我就一直记得说、
嗯、
他们看了热辣滚烫，我一定要跟他们聊一聊，
嗯嗯，
不仅仅是要听鱼就是怎么样，我想要知道哎，你们觉得怎么样啊，以及第一次去电影院怎么样啊。然后就奶奶也特别开心，她觉得说哇，就是感觉自己说话
就是像做了一个影评一样。
对对对，然后我就是真的在好奇她的看法这些，
嗯嗯，
我就觉得哎呀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也是电台带给我的。
对，就是不同年代的人或者是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看这个电影，
嗯，
大家的感受是什么。
对，就是我愿意把这种每一次聊天跟一个交流都是愿意会写在备忘录上的，就是今天两点到四点我一定要跟谁好好的聊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的，
就像跟大家聊天一样，对吧？
是
我随时都记得就是捧一捧咱们的观众嘛。
我这个倒是跟卓玛是一样的，我也是喜欢一对一的聊天，
嗯，
就如果是一群人出去玩的话，我喜欢玩一些有项目的活动，
比如说蹦迪，比如说甩脑壳，
对，
啊，
我比如说如果是大家出去坐在咖啡厅里的话，我不喜欢跟一堆人，
嗯，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没办法好好的说话。
是是是，
除非是一个读书沙龙之类的。
但是我也没怎么参加过读书沙龙。
我倒是参加过，而且我现在跟一群人出去一般都是跟我们跳舞的朋友一起出去吃个饭，
也是有个兴趣嘛，
对
吧？对
对对，就是我会基于某一件事情，
嗯，
我很少跟别人就是那种无目的的出去闲逛什么的。
嗯，
而且因为比如说像我每次回老家，我就会觉得可能也是因为电台的原因吧，
嗯，
就我就觉得跟我弟弟啊他们就是老家的那些朋友讲话很无聊，
嗯，
因为他们的话是没有主题，然后也没有深度，就是很表面，他们可能就是会讲一些别人的八卦，
嗯，
但是呢那个八卦听起来又不是很有意思，就是又是道听途说，你，
嗯，
你就是八卦我也是很爱听啊，但是我喜欢听就是有根据，
嗯，
然后有推测，
嗯，然
后又有延展的，然
后最好有，对，然后还给你吊个胃口，然后情节的反转啊，
对对对对，
狠狠抓你。
然后他们讲的八卦也很平，就是说谁谁谁他们家怎么样了，
嗯，
然后就没了，然后我就说哎，这个消息从何得知，
嗯，
然后他们就说听说，然后我说听谁说，他们也说不清楚，
嗯，
然后就感觉很空穴来风你知道吗，
嗯，
就是也不是我爱听的那种八卦，
嗯，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变挑了。就说变挑了，
我就是说很挑，
嗯，
就是说你对这个对话的质量有要求，
哎，这倒是，
对不对？
嗯，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对话对对话质量有要求的人，其实你也很适合做电台，
对，
对不对？
而且就是如果说，有这时候有朋友会说，但是我身边没有这样的人，那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看书。
嗯，
因为书我觉得是一个真的你可以跟别人对话的东西。
对，
我最近不是一直在看那个《百年孤独》吗？感觉在所有视频里面都说，因为还没看完，哇，真的好长好，
嗯，
就是我真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感觉我在跟一个跨越时空的人对话，而且那里面有很多人物嘛，
嗯，
就是一天好像跟四五十个人说话，男女老少都有，
嗯，
就是这种充实量也是很吓人的，所以我就觉得说，
嗯，
如果你真的感觉你身边没有这样子的人的话，那你就可以看看书，然后自己跟自己聊，通过写日记开始。你会写日记吗？
嗯，
最近？我写，
你上期说过了，
嗯，
我知道你写，
对，就
是，我
是
会跟朋友聊一些我最近的事情，
嗯，
倒是不会写日记，就是我有好朋友可以，就是有共同爱好的朋友，比如说像我最近在读重生文嘛，你也知道，
嗯，
我就会跟我朋友聊这个重生文，我就会跟，而且我们不是说只是简单聊重生文，
嗯，
我就会给他总结看最近所有的重生文，我说你看重生文的趋势已经从这个样子进化到这个样子了，
嗯，
我说你看大家是不是最近关注的点变了，
嗯，
或者是说社会的风向变了，
其实就是一种观察，你发现没有？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人类是对对话真的有着这种渴望，因为我之前发了一个我在瑞典约会的一个视频嘛，然后大家就我就讲了，其实就是我跟那个男生从下午2点钟聊到凌晨2点钟，然后大家就很喜欢那个视频，数据也很好，然后评论里面就会说，
嗯，
哎，就突然想到那个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什么什么，我就去看了一下，
嗯，
那个电影不是讲的也是男女主相遇然后一直聊天的事情吗？
嗯，
包括你看最近很火的萨利·路里的那几本书或者怎么讲，
嗯，
其实就是有这样长时间的深深的对话，
对
吧？如果是两个人只是在那边聊15个小时，我喜欢绿色，你喜欢蓝色，这东西大家也不愿意看。所以我觉得，在我们人类的本质里面，我们是渴望这样子的深层的这种交流的。所以说，你能够做出这样的东西，那我觉得你也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就是播客这个东西，我觉得肯定是会越来越火的。包括说，很多朋友们说他们在通勤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对吧？
嗯嗯，
或者是也有朋友在睡前听，
对，
我觉得特别好。你会在什么时候听播客？
我就是工作摸鱼的时候，然后我睡前也会听，
啊，
然后坐高铁坐飞机都会听，
啊，我是会在做家务的时候听，
嗯，
洗衣服的时候折衣服的时候，
嗯，
洗碗的时候就放着，
嗯，
就感觉哎耳朵里面听的东西，而且感觉有人在那种陪伴着你，就是挺好的。尤其是现在，就是我感觉现在社会比如说独居也很多啊，包括你一个人的时间很多，
嗯，
就是播客给到了人陪伴，
嗯，
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东西，
嗯
嗯。
就是我是要安静的时候专注的听，我才听得到它的内容，我做家务的时候没有办法。
嗯，因为我觉得就包括我们刚刚聊了这个嘛，如果是再加上如果说你现在是正在留学，或者是你想要有在留学的东西，你想要以后在国外工作生活的话，我觉得做做播客或者是听听播客或者自己有的时候多思考是一个特别好的能够融入别人的方式。
对，
因为你能发现在西方文化里面这种对话这种其实是就是一个 就是我觉得就是一种派对文化。比如说大家有的派对文化不仅是唱歌跳舞，比如说他们很喜欢办的什么 housewarming party， 对吧？
嗯嗯，
其实你就认识那么几个人，来的都是别人的朋友，很多朋友，
嗯，
但大家就会在派对上面聊很久的话，
嗯嗯，
对吧？
对，
然后就能成为很好的朋友。这个也是我在国外认识朋友的方法。其实小五也是不是吗？小五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做兼职，就是跟外国人当导游，
嗯，
结果过了几年，那群外国人还给他打视频，对吧？
对，对，
嗯，你像那个什么联合国会长的一样，在那解决他们那种年轻人的问题，
因为他们就觉得我们会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的方案。
嗯，
其实我觉得播客呢，主要是帮助大家思考，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人，首先像卓玛刚刚说的，确实很需要高质量的对话，它会让帮助你分泌更多的多巴胺。
哎，
第二个是说你通过这种独立的思考，其实你才会知道说我们文化当中真正的精髓在哪儿，
嗯，
就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的优势在哪儿，
嗯。
因为你不常独立思考，你只是说随大溜，或者是说你觉得思考太累了，
嗯，
或者说你观察这些太累了，
嗯，
那你对于事情就是没有你自己的见解，
嗯，
然后呢你就永远也不知道说我们文化当中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就是比如说面对同一个问题，
哎，
我们和外国人思考的方式差异到底在哪儿？因为你平常没有做过这种深度的思考，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像我的话，我就会觉得我们就是像我的思考的独特的地方啊，
嗯，
我就是很喜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觉得很中国人。
而且我觉得小五的思考有个我特别欣赏你，就是我觉得小五是一个很讲逻辑的人，就是哪怕是一个再情绪的东西，你跟他聊跟家人决裂，你跟他聊跟爱人分手被恋人背叛，他都可以聊到一个逻辑东西，而且不是冷冰冰的，
嗯，
就是很多人认为逻辑是冷冰，但是我觉得在你讲出来的东西之后，就是有那种我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感觉，你真的会让我觉得说我的脑袋一下子清醒了，这个就是我觉得你思考特别有魅力的地方，而且这是我们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我觉得大家喜欢听我们讲话的原因。
你思考的逻辑是？
我思考没有逻辑，我思考就是情绪向。
不，你思考是有逻辑的，就是你有你自己的逻辑。
哦，
然后我是觉得，因为我锻炼这个逻辑之后，我发现经常很大的事情被我说出来就变小了。然后我们在工作当中，
嗯，
我们同事是很喜欢我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的。
嗯，
我就会说没关系啊，我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说再怎么，
嗯，
能怎么样呢？
嗯，
我说这个事情最坏能坏到什么地步呢？
嗯，
我说我们就来推测，
嗯，
现在我们这个。就是你想在一个公司里面，因为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是天大的事儿，
嗯，
但是你从公司的层面来讲，你公司最大，
嗯，
你也不可能大过国家，
嗯，
也不可能大过一个地球，
嗯，
对吧？那你公司就是你闯的祸最大最大，
嗯，
也就到你们公司层面了，
嗯，
能有多大的祸？我请问你们公司有多重要？
嗯
对吧，我试问一下，
嗯，
就是特斯拉也有一天会倒，苹果也会倒，
嗯，
大家都会倒闭的，
嗯，
就是能有多大的事儿？所以我觉得你从这种四面这种层面来想，你不会觉得其实还是小事。
嗯，而且就是因为我就像小五刚刚说的那个思维的那个方式，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像我这次从北欧回来，我不是跟很多人都讲了那个事情吗？就是大家一群人都在那聊新年有什么计划，然后一个男的就说他的就是瑞典男的，他就说他的新年愿望是要穿更多舒服的鞋子。
嗯，
其实很多人可能听了一下就过了，对不对？但是我跟小五聊或者跟身边朋友，大家会觉得哇哦，就是你们的生活已经安逸到你的新年愿望是要穿更多舒服的鞋子。
对，
对，你看，就是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录东西，我们经常说，就是我们会从这个里面就是立马就是提一个点出来，
对，
我就会一直想这个东西。
对，然后我也会问卓玛说，哎，是不是因为他们没什么事儿做？
对对对，
就是我们就会延伸。
妈，对，然后我们说，哦，他们的福利怎么怎么样？
嗯，
就是，然后包括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说，因为我在瑞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那个斯德哥尔摩街上很多那种石子嘛。
嗯。
然后那些瑞典人，他说他们都没注意到。我说是不是就是防止人滑倒的？
嗯。
他们说，哦，是是是是是。然后人家会觉得，哎，你这个人观察有意思，对吧？
对。
因为我们的角度不一样，因为我是一个经常是崴脚的人，所以我能注意到。
嗯，
我发现我在斯德哥尔摩，我真的没怎么崴脚啊。
对。
就是那些防滑做的还挺不错的。
是的。
对吧？然后包括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也会有很多的那种观察，你就可以跟他聊。
对，
就是你也可以把任何人都对我们来说都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外来者。
嗯嗯，
他的观点都是跟你不一样的。这种东西我觉得真的就是仔细聊一聊还挺有意思，因为有的时候大家老问嘛，就是你有什么兴趣爱好，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就是首先我跟小五都有个共同的观点，就是我们不觉得旅游是个爱好，因为这个东西只要有钱有时间，很多人都会去，包括小五他不愿意去。就是我觉得一个爱好是那种你真的愿意花你的时间跟精力去做的，而且我觉得爱好是有门槛的。比如说有的人从小他的爱好就是拉小提琴，他们家里面有钱给他拉小提琴，
嗯，
有的人包括我们现在能看到很多的那种雪上运动，滑雪啊或者是各种运动，你看到的是大量的白人或者是说经济条件好的人，
嗯，
因为他们家里面有那个条件，
嗯，
我在瑞典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小孩他们在那玩那个冰球，他们从小就玩那个，包括他们的户外条件，我靠，这个就是你的爱好呗。我在阿坝州的，我玩什么冰球啊，对吧？我也没这个天气，我家里没钱给我冻个冰，没有那种花那个钱，我也没有办法像贝拉哈蒂他们一样去骑马。但是我就发现，你知道我们有什么共同的爱好吗？
嗯，
我们的爱好就是观察跟思考。
对，
这个爱好我觉得是最不花钱的，并且我觉得受益最大的。
对，很有意思。就为什么我觉得我不喜欢旅游啊，其实我也想过，
嗯，
我自己就觉得我其实是因为对于现在旅游的地方或者是当地的人挺失望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对、
哦、
就像彪老说的，他们对附近一公里没有观察、
嗯、
就是比如说我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都是只知道哪里有网红打卡点、
嗯、
或者怎么样，而且这种网红打卡点一般都是人造的、
嗯、
所谓的网红打卡点就是拍照好看而已、
嗯、我在绵阳很想你，想你的风最终吹到了成都。
对，就是他没办法讲出来他这个社区的故事，
嗯，
然后呢他没有办法讲出来说我们这里的文化是什么，
嗯，
我们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比如说当我观察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的时候、
嗯、
我问他们，基本上当地的人不知道，
嗯，
然后我就觉得那这种有什么意思，我看书更快，
嗯，
就是我看书更快的了解这个地方，
嗯，
更快的了解他们的传承。比如说我就想问说为什么广东人一定得就是他们得形成一个村落，然后一个家族、
嗯嗯、
然后每年要祭拜什么的、
嗯、
没有人能给我讲清楚这些。
你有没有可能就是有人愿意跟你讲，只是问你不认识人家，
是
比如说你要是跟祥彪做朋友、嗯、他就给你讲了。
肯定也有很多人他是了解这些地方的、
嗯、
但是你旅游的时候并没有办法轻易的找到这些人、
嗯、
而且这些人轻易也不出门、嗯，
如果你喜欢听电台，你自己愿意做，我觉得你肯定是对人类是感兴趣的，
对，
对吧、
嗯、
我觉得一个对人类感兴趣的人肯定是一个很爱思考并且很爱观察的人。
对，
我觉得你在现实生活中哪怕你不爱怎么说话，你也很愿意听别人说话。
是的，
我觉得你肯定是一个很棒的聆听者，或者是你是一个很棒的就是说话的人，或者是两者都有。
对，
你肯定是有这些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前面说的那些点说不定就是你都会能够用上。
嗯嗯，
我觉得还挺好的。
对，我最近就是觉得说我看到一本小说嘛，
嗯，
然后那小说里面有一句话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
嗯，
能让大家都觉得好的人、
嗯、
说明他真的是在某方面是有点本事的。
嗯，
就我觉得其实你做电台也好，还要做什么自媒体也好、
嗯、
你做久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些能做很多粉丝的人、
嗯、
或者是说能够把自己的电台做得有意思、
嗯、
或者能够把生活中的小事做得大家都觉得好的人、
嗯、
这些人他是有一定的意思的，就是其实你更好的去结交更适合你的朋友吧，我只能说、
嗯、
因为我觉得以前大家都说长大了是很难交朋友的，
嗯，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你没有到那个，就是你没有怎么讲，你没有到那个水平，还怎么说，
没到那个阶段，
对，你没有到那个阶段、
嗯、
你没有找到那个适合你的环境，
嗯，
就是你找到适合环境之后，我觉得我听了很多电台，
嗯，
然后我觉得这些电台的主播拉出来我们都可以跟他们做朋友，就是也愿意，
嗯，
就是觉得跟他们有很多话聊，
嗯，
觉得大家就是如果真的想做电台的话不妨一试。
对，因为就是所有的行动力跟所有的勇气都是通过一件件小事积累起来的。
对，
不可能说明天或者是新年了你一打就有了，就是在这种小事当中、
嗯、
而且我觉得特别重要一点是有一个鼓励你的支持你的朋友，
对，
或者是哪怕是你的家人也可以，或者你的爱人也行，就是他愿意在你怀疑自己的时候跟你说、哎、我觉得不错，你要不要发一些吧，我觉得下一期也可以更好，就是我觉得有个这样子的这种支持跟鼓励在最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希望，就真诚的希望，就是你身边有这样的支持你的人，
嗯
啊，然后他没有的话就是请你就是把我们两个视作这两个支持你的人，就是我们觉得你的这些尝试都特别好，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听见你的声音，然后希望对就是在新年里面能够越来越好。哦梦好有爱哦、
嗯、对，而且我相信大家可以从做电台当中获得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嗯，比如说友谊，
对，
比如说金钱、
嗯、比如说思维能力的提升，
对，
普通话的提升，就我自己了，
对，等等，比如说爱抛梗啊，或者是，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因为我的那个，其实我有的时候有点那种难，就是我集中精力是件很难的事情，包括我跟小五说过话，我也东看西看，我要摸我的头43遍，但是在我录电台的时候是我能够非常高度集中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真的会分泌多巴胺，
嗯，
我就是感觉像那种上完一节数学课一样，就是很爽，就是那种感觉的时候，你知道考完一个数学课然后你的那个脑你脸都会涨红了，很爽，
是了是了， ADHD 大挑战，
哎，对，就是说爽了这种就是那种心流吧，是有这个词吧，心流、哎、
听不懂、
哎、就是体会到没体会到这个朋友你有难捞，体会到这个朋友你有福捞，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快乐吧，健康更快乐就是最好的，
好，
那我们在这边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多多尝试吧，
拜拜
拜拜。